2010年的元旦佳节，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通过明慧网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恭祝元旦快乐。法轮功学员通过他们制作的精美贺卡、闪画以及诗篇、撰文来表达他们心中对李洪志先生的感恩和祝愿。
2009年的最后一天，明慧网发表了来自大陆700多个地区的法轮功学员恭祝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佳节快乐的元旦贺卡。在贺卡上签名的有在各行各业工作的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小弟子，以及各地学法小组的学员，甚至是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一位修炼了14年的辽宁法轮功学员在贺词中说：真善忍铭刻在我的内心深处，几年来美丽圣洁瑞祥的优檀菠萝花先后四次在我的家中绽放，我时时沐浴在佛恩浩荡之中。一位甘肃天水的法轮功学员说：对师尊的感激是发自于内心深处的，祝师尊新年快乐。北京、长春、新疆、宁夏、内蒙古等数十个地区被非法关押在监狱、劳教所、精神病院和洗脑班里的法轮功学员也传出贺词，表达对真善忍的坚定信念以及对结束迫害的乐观信心。新唐人记者白梅综合报道。
我们看，在2010年的元旦之际，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向他们的师父、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发出了衷心的祝贺和问候。这其中呢，包括40多个家庭，有的是一家八口人，从4岁的小孩到80多岁的老人，最多的全家10口人合家恭贺。这其中呢，也有许多年纪小的修炼者，他们自己来设计绘制贺年卡片。
一个长春市的法轮功学员家庭在贺卡上写道：我们是您家乡的弟子，颇感荣幸与自豪。另一个五姐妹学法小组及家人则表示，在北国春城向远在大洋彼岸的师尊问好，我们想念您，盼望您早日归来。佳木斯市的法轮功学员家庭则做了一首诗歌，以表达对法轮功的坚定信仰。法轮大法就是好，我们全家体会深，退出邪党真是对，身体健康万事顺，恭祝师尊新年好，永远感谢师洪恩。大陆各地许多小法轮功学员也绘制了新年卡片向他们的师父问候，有打坐双盘的黑龙江及山东胶州的大法小弟子，有穿着古装双手抱拳的山东沂源的大法小弟子。来吴市大法小弟子也用心地画了一副恭祝师父新年好的贺卡。山东大法小弟子则期望自己在新的一年里坚定正念，勤学法，多练功，勇猛精进。新唐人记者李明综合报道。
为延续圣诞节快乐的气氛，台湾花莲市一年一度的彩街嘉年华活动邀请民众一起上街头秀音乐、秀创意，展现花莲城市魅力。
由花莲市公所主办的2009花莲启悦走创意比耶走彩街嘉年华活动，26日晚间在花莲市中心热闹举行，吸引上万人潮参加。耶走延伸至日本的 Kuso 搞笑创意，代表有音乐有创意。市长蔡其塔希望借由创意彩街营造花莲的城市魅力
啊，让我们这个城市呢充满着惊奇啊，充满着这个想象，还有呢充满着这个憧憬啊，所以创意台阶带给我们里民相当多的这个欢乐啊，也给我们里民呢留下一个很好的回忆。
游行队伍中由法轮大法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表现最为突出，超过百人的强大阵容，整齐的队伍，洪亮的乐声，吸引许多民众的目光。
这是第二次天国乐团收到花莲市公所的邀请，再次来到花莲，我们非常荣幸能够继续把法轮大法真善人的美好带给这里的民众。
彩街活动受到各界人士的热情参与及支持，学校、社区、机关等50多个团体组队参加，从银发族到幼童族都尽情享受彩街的乐趣，延续耶诞节欢乐的气氛。花莲市公所近年来推动全民学音乐、创意彩街等活动，希望营造花莲市成为充满文化与艺术的观光城市。新唐人亚太电视洪国胜、刘淑玲台湾花莲采访报道。
台湾台中市御园花园酒店周围12月25号终于解严了。近一个星期的江城会谈，在陈云林一行人搭机返回北京后，警报终于解除了，远景也露出轻松的表情。不过场外仍有少数团体表态，其中法轮功也秉持一贯平和的态度，举着横幅，就是希望陈云林 能够把他们的诉求带回大陆。画面拉回到五天前，江承瑞的前戏在裕园花园酒店周围聚集众多民间团体。一早在裕园花园酒店旁边的空地也聚集了6000多名法轮功学员，他们透过静坐与拉横幅的方式表达诉求，让台湾民众了解在中国大陆发生在法轮功学员身上惨烈的迫害，也期望来台湾开会的大陆官员能了解他们的诉求。
那这是江承瑞是国民党跟共产党两党的他自己本身的一些他们一些协议的诉求，我们没什么意见，我们只希望说好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让这个中共这个官员哈，还有这个就是来台的这些大陆民众哈，都能知道说哈，法轮功它是一个和平的修行团体，我们希望说表达制止破坏法轮功一个诉求，
还有全世界的朋友能够认识法轮大法的美好，还有能一起来伸出援手，帮助法轮功学院停止这场人类最惨绝人寰的迫害。
江承瑞期间，从白天到晚上，台中中港路与安可路口很热闹，它是台湾与国际注目的焦点。各个团体来到这里表达他们的诉求，利用各种具有创意的方式大声说出来。到了凌晨，在寒冷的夜晚，只剩下值班的警察与法轮功学员还在这里。法轮功学员平静的诉求，让白天执勤警察紧绷的神经稍稍有一点舒缓。
带给所有的人知道，我们目的只有说啊，希望中共政府停止破坏法轮功。所以在冷的天气，我觉得我今天也是从桃园来到台中。
开会期间，在裕园花园酒店玻璃帷幕内的大陆官员也很好奇外面法轮功学员日以继夜的诉求，纷纷透过玻璃往外观看外面的世界。
台湾会这么感兴趣，因为我们台湾是民主自由，而中共是一个专制的一个专制独裁的国家，我们台湾的自由对他来讲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照。
陈云林一行人23、24号参访了台湾许多景点，包括日月潭、南投新山村八八水灾灾民、苗栗木雕博物馆、中台禅寺与大甲镇南宫。法轮功学员如影随形的跟着，在各个景点的路口拉着横幅表达诉求，希望陈琳琳一行人不要视而不见。
我们今天有1500位的法轮功学员来到日月潭，那我们是想要申告中共，告诉他制止迫害法轮功。我们的诉求就是这样。
法轮功24小时坚守在酒店外，以平静祥和的诉求方式，让民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且深深感动了民众。
他们虽然抗议的声音不大，不过我觉得他们力量很大。不容易啊，因为太阳这么大，他坐在那边晒太阳，晚上又在这边睡，就是晚上气温很低啊，很冷，我觉得不容易啊。
江承瑞期间，不管是酒店外或是陈云林一行人参访的台湾景点，到处都可以看到穿着黄衣服的法轮功学员日以继夜的在路边拉横幅，简单明确的诉求，以平静祥和的方式，希望陈云林能够将他们的诉求带回到大陆，也给台湾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为台湾社会立下了良好的典范。新唐人亚太电视陈冠环、阙宝如，台湾台中综合报道。
12月25日上午，陈云林车队从日月潭出发，往台中清泉港机场要返回北京。当车队快到达时，在警方人车净空的管制下，突然有3台游览车缓慢移动，刚好挡住了法轮功学员所拉的标语。是刚好还是刻意？过程耐人寻味，带您一块来看一看。
耶诞节，陈玉林准备搭机返回北京。在陈玉林车队到来之前，媒体和陈抗民众已经守候在机场外面的主要道路，想表达他们的心声。就在前导车抵达的时候，依照警察管制规定，两侧人车都不能动的情况下，停在旁边的3台游览车突然开出来，就挡在法轮功学员的标语面前。更令人意外的是，一旁的警察竟然叫司机开越慢越好，没想到被当场的法轮功学员听到， 难道台湾警察配合中共封杀民众的言论？
快到的时候，他那个丰原客运三台停在那边的，是就出来了。出来到这边呢，那个警察的队长还跟他讲，就是说哈，哎，越慢越好，越慢越好，就停在这边，就刚好把我们那边整个遮住了。后来问他们，他们说他们也很无奈，这样子，呵呵，就是上面交代下来这么做的。
记者追问司机，为什么在警察管制情况下还可以开车出去？司机愣了一下。
啊？应该当时
叫什么？警察无奈地说：“上面交代下来。”所谓上面究竟是谁，耐人寻味。这个突兀的做法不仅妨碍言论自由，也有违反行政中立的疑虑。而且如果有人蓄意在游览车上对陈云林车队不利，那维安可就大破功了。其实在世界各地，中共官员遭遇抗议，用游览车挡住民众的陈抗标语是常见做法。只不过欧美警察的做法跟台湾大不同，他们是要求把恶意妨碍的车子开走。中共官员来台，是否因此造成台湾言论自由的紧缩？这对民主台湾的意义非同小可。话说回来，究竟是什么标语让陈云林如此惧怕？也让人想问，黑幕下的迫害究竟有多令人震惊？就是这一句，阿根廷联邦法院下令逮捕江泽民。新唐人亚太电视叶锡宏台湾台中报道。
中国大陆海协会长陈云林一行人24号上午前往普里中台禅寺参访，不过最先向陈云林打招呼的不是庙方人员，而是法轮功学员。
在警方前导车后面的是大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一行人的车队，在抵达中台禅寺前，远远就看到20-30位法轮功学员拉着横幅的身影。上午10点半左右，陈云林在海基会董事长江炳坤等人的陪同下抵达中台禅寺，维觉和尚亲自在大雄宝殿迎接，随后举行法会。一路上，陈云林所到之处都有民众抗议，在中台禅寺门口也不例外。
唔通你来台湾，用着宗教来帮助中国来统治台湾。
新唐人亚太电视傅东、李晶晶，台湾普里采访报道。
那么说到中国大陆媒体的新闻报道，什么能报什么不能报都是受到中共当局的控制。最近在台湾台中市举行的台海两岸的江晨会，本来是增进两岸人民互相了解的一个方式，但是由于中共当局的新闻管制，中国大陆的民众根本看不到台湾人民的诉求，甚至就连央视的新闻主播看见了也只当作没看见。
大陆央视女主播柴璐因为2008年采访江城会发生的推挤事件而在台湾的知名度大增，这次江城会她也被台湾记者包围了。据台湾 TVBS 报道，台湾媒体问柴璐是否看到抗议的群众，柴璐回答谢谢没有。根据阿波罗新闻网12月27号曝光的网友照片，她身后的抗议横幅清晰可见。在大陆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中，只是报道了台湾在野的民进党号召台湾民众上街抗议江城会，而没有提到台湾的法轮功学员抗议中共迫害大陆法轮功学员并要求停止迫害的诉求。
我们今天来呢，最主要呢是向陈云林表达最沉痛的，可是也是最人道的诉求。而这些来的中共官员也要把我们制止迫害法轮功的声音呢带回给中国大陆。
这次陈云林来台，台湾法轮功学员来了6000多人，进行了连续的和平抗议。24号，陈云林为了避开台湾法轮功学员制止迫害法轮功的诉求，取消搭乘游艇游日月潭的行程。新唐人记者赵培、黄荣综合报道。
曾先后被非法关押近7年，原内蒙古通辽市皮件厂副厂长、59岁的法轮功学员田福金，12月14日在保安招监狱医院含冤离世，他的遗体已在保安招被就地火化。
田福金一家6口人全都修炼法轮功，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他们一家不断被当地居委会、警察骚扰和抓捕，全家人累计被非法关押的时间超过了30年。99年12月，田福金前往北京上访，遭到抓捕并被劳教3年，先后关押在内蒙古通辽劳教所、土木吉劳教所和五原劳教所。在五原劳教所，田福金被警察殴打，警察用5根电棍同时电击他3个多小时。田福金最后一次遭到抓捕是去年6月份， 辽宁市科尔沁区610和永清派出所的警察闯入他家，田福金和妻子刘秀荣还有女儿田芳、儿子田双江同时遭到绑架，当时家里只剩下一个12岁的孩子。去年11月3号，科尔沁区法院以所谓颠覆国家政权和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对田福金一家非法审判，刘秀荣和田芳分别获刑4年和5年，田福金也被判3年，关押到宝安昭监狱。今年12月14号，狱方通知田福金亲属他因高血压造成脑出血死亡，但田福金的亲属表示他的身体一向很好，从未有过高血压病史。田福金是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据资料显示，法轮功是源于中国传统的佛家上乘修炼方法，由于其明显的祛病健身和提升道德的效果，99年时在中国大陆有近亿人修炼，现在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习练，并屡受各地政府及社区表彰。新唐人记者邵红、刘翔综合报道。
根据明慧网的最新消息，中共当局在11期间对坚持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大规模的抓捕，仅山东德州市就有18名法轮功学员被当地公安和610人员绑架关押，其中一人现在被迫害致死。
09年7月18号法轮功学员韩教飞被绑架抄家，当局抄走他的电脑、打印机、激光刻录机和法轮功书籍等私人财物。一个月后，韩教飞被非法判处劳教2年。7月21日晚，法轮功学员张玉岭被警察绑架，警察将他背靠在暖气管上，将空调调到最低温度到清晨。张玉岭被冻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他的家人四处托关系并给了警察10000块钱，张玉岭才被放回家来。9月21日早晨，公安将法轮功学员马宏伟从家中绑架，并抢走电脑、现金和私人存折等财物。马宏伟受到了警察的酷刑折磨，于09年11月5号大量吐血离世。在此期间，遭受当局抓捕、关押和敲诈勒索的法轮功学员还有陈志忠、侯兆礼、李俊兰、连秀荣、孙静荣、王建平、邵明辉、刘慧兰、窦林芳、张俊霞、江可欣夫妇等。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警察抄走法轮功学员电脑9台、打印机13台、切纸机5台、现金20多万元，以及法轮功资料等等。新唐人记者刘翔综合报道。
黑龙江省齐台河市北兴农场13队的法轮功学员李宪忠是个孝顺的独子，一家四口幸福和睦。2008年6月，地方当局以办奥运要稳定的借口，将在七妹乔宝凤农田里帮忙的李宪忠非法绑架。当时卧病的乔宝凤因此病情加重而去世。他的母亲双亲过度，双目失明，在今年8月离世。李宪忠因为不放弃法轮功真善忍的信仰，被非法判刑4年。他的父亲思念儿子，又不堪当地北兴农场公安人员的经常骚扰和恐吓，在11月离世，临死前未能见儿子最后一面。
原湖北省第二保育院教师、现年54岁的法轮功学员魏兴之，今年9月23号晚上，在家中被武汉市公安局、市610办公室等单位的人员闯入绑架，目前依然下落不明。魏兴之由于不放弃信仰，遭单位非法克扣8年工资，并多次被非法拘禁在看守所洗脑班。